这是强人所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条河有鳄鱼，不只是一条，是一群，根本你下河就被鳄鱼吃掉。可是呢，这个年轻人为了那么的诚心，那么诚心诚意，一心一意的要学生命的真理，要成佛之道，所以他要下河之前合着掌，然后他念着，他现在礼拜的师父的名字，一心一意诚心诚意的就真的过了河，然后又从那边再走过来，竟然毫发无伤，就在鳄鱼的旁边过去，鳄鱼也没有伤他。哦，这下子师父就觉得很奇怪，问他，那你是怎么过去又怎么回来的？他说，我告诉你，我很简单，师父你一定要收我了，我要过河的时候我诚心诚意的过河，我是诚心诚意当你的学生，那么你口练练有时练什么，但我练师父你的名，你的名字。这个师父自己想的，那么我的名字的法力已经这么强了，所以他很高兴，他的公告诸之，我的法力有这么强，把这个事情让大家都知道，然后第二天他说，现在我自己下河给你们看，想想看，我的名字只要用我的名字都可以过河，鱼鳄鱼都不会伤他，那么我自己下去给大家看看，他信以为真，他要大家看，结果他下去的时候两下就吃掉了。这故事说完了，那你知道它代表什么吗？代表了这是对一件事情靠着一种揣测是很危险的，他所需要的是真实。所以达摩东来怎么说，临济说达摩东来就是为了要找一个不受人惑的人，不受人惑的意思就是能够去面对真实，一个人能够很清楚的去面对真实，这个人他的障碍就没有。我们最怕的是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瞎摸去做回应，障碍一定是出现的。如果我们很清楚的去了解他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那么我们就能够解决这问题。好了，讲到这里我想各位应该很清楚了，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要讲两个禅宗的公案给各位去做参考的。一个也是第一个公案以前也是讲过的，百丈野狐，你知道这里面的业障是怎么表现的？有很多人都在参百丈野狐这样子的一则公案，说百丈有一天他在法堂上说法，但是他忽然发现每一次他说法晚上说法完了，他就发觉中间有一位老先生来听法，他跟着走，然后啊，这个说法一散了以后他就离开。可是那一天啊，百丈下堂了，大家所有的士众都走了，只有独独这位白发婆婆的老先生他不去，他还在那里留恋。百丈就问，你不是这里的弟子，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跟他说，禀报师父，不瞒你说，500年前我也是山上的方丈，500年前他也是山上的方丈，可是我的弟子有一天，我的弟子问我说，一个人修行到很高的时候，也就是修行到圣境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不堕因果？我跟他回答说，不堕因果，我从此堕落变成狐狸身，到现在500年了，不得超生，没有办法超生。那么百丈就问，那么你今天来做什么？他说，我今天来，我知道和尚啊，解行第一， 特来求法。他说，那么你要求什么法？他就把这故事再讲一次。问题是他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不堕因果会变成狐狸身。百丈禅师听完了以后跟他讲，他说不是不堕因果，而是不灭因果，只是一个堕落的堕，不堕因果跟不灭因果之差而已。各位你应该很清楚这一则公案讲的是什么。这个老先生呢，这个老公公呢，马上跪下去礼拜。他说我已开悟，而且已经解脱狐狸身了，现在请师父以往生之礼为我送化。当天晚上，百丈找了他的弟子，就在山的后山就找到了一只野狐的躯体，然后次日呢，以僧人准备僧人的禅僧的这个方式呢，完全照着方式做。弟子们问他什么原因，才讲了这个故事写下来的。那么为什么不堕？一个人会不堕就没有问题不堕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当一个人不受因果的法则的时候，善跟善就不会相生，我们的修行也无所谓极乐可言。不堕因果的时候就根本不离因果，你可以为非作歹，但是届时你以为这样放下就可以，但不行，你放不了，因为业随身，你还是跟着，所以你只是一念而已，狐狸身就跟，就变成狐狸。那为什么用狐狸呢？因为狐狸是最狡猾的，所以做了500年的狐狸身来表达这件事情。但是到这个时候，百丈才跟他讲是不灭因果。怎么不灭呢？不昧的意思就是清清楚楚的看出因果，看出真实，我们从这个锁链里头能够脱开来，这个是不昧因果。所以百丈野狐这一则公案是禅里头必须去参，它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问题在于行动所产生的障碍，而不是你认为你不堕因果就能不堕因果，因为你的行动，你的行为本身，这个业你一旦产生了以后，它就会紧随着的就在我们的身上再度产生了新的障碍出来。那么第二个要给各位讲的是慈悲水忏的来源。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在座有哪一个人没有拜过慈悲水忏的？你不只要拜慈悲水忏，你应该有机会应该拿慈悲沙妹水忏好好的读诵读一次，在家里把它读一次。因为慈悲水忏这一部经呢，对我们产生了洗涤的效果。你就在读这一部慈悲水忏的时候，你已经受慈悲水沙妹水洗涤了，因为你真的也在忏悔这件事情。那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缘由呢？是唐朝的时候有一位悟达国师，但是唐余宗的时候，悟达国师他在长安，当时他还没有发达当国师。那么在一个这个挂单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一位这个西域的一个云水僧，这个西域的云水僧呢，他也在这个地方，但是他身上全部都是溃烂，现在看起来全身都是溃烂，而且是发臭，你说这样子是不是麻风呢？或者是没有办法治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他， 只有悟达国师，他愿意试他的农仓，愿意帮助他洗涤那些污秽的这些伤口。两个人处了一段时间，多久并没有交代，但是这位云水僧要离开了，却对悟达国师这么说，他说你将来会有难，有难的时候请到西蜀的九龙山去找我。西蜀的九龙山，山上有两棵大树为峙，你到那个地方去找我。就这样子，两个人就离开了。后来悟达国师非常发达，所谓的发达就朝廷请他当国师嘛，皇帝呢也都皈依他门下，皇帝献给他水沉香的椅座他也坐了。后来他开始享福了，后来他开始没有留意了，他的行动没有留意了，最后竟然感染上了叫做人面疮，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疮长得很大，长在他的膝盖上，在这个膝盖上长得很大呢，那个样子很像一个人的人头，而且他有时候呢还会一盒一张一盒一张，还可以喂他吃东西的样子，是不是真的可以喂他吃东西没有讲清楚，应该说还喂他可以吃，喂他吃东西，那当然他可能也会讲话吧，不晓得。那么现在痛不安到处涟漪，他在皇宫里头连一一也没有办法，最后想起来当时西医的饮水僧跟他讲他而后有难，你得去找他，所以你知道从长安到西蜀再生的病像千里迢迢到那个地方要去找九龙山的这两棵树。那一天一直寻着西，一直问问问问到了这里的时候已经傍晚了，然后上山已经夜色越来越深，到最后只看到真的有两棵树，很大的两棵松树，他就往两棵松树左去，才转一个弯，发现是一个非常金碧辉煌的一个宝刹，非常的这个辉煌宝刹在那里，所以他就循着那条径才到山门。那么这一位西医的云水僧呢 就已经站在那里了，他说我知道你要来了，特来迎接。两个人叙旧就带进去了，他告诉他你今天来找我可有难否，他说有，就是病得很重了。他说这事情很简单，明天清早叫童子带你到山下清水的地方洗一洗就好了，继续的谈谈过往的事情。第二天清早请童子带他到山下要洗的时候，他要洗之前人面疮开始讲话了，他说且慢，你博通古今，你应该读过《后汉书》，《后汉书》里头那一段袁印杀曹错你还记得，你清楚吧？他说读过清楚，你是袁印，我是曹错，你杀了我以后腰斩一死，杀了他当时袁印杀曹错是腰斩一死，是害了他，是你十世为高僧，你以后十世都是高僧，戒律深严呢，我根本无懈可击，我没有办法有变可以害你侵害你，好不容易这一次你受了这个愚忠他给你的这一份，而且福报想得这么大，所以 我才得有这一个乘这个戏乘虚而入，我现在才害你。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接下去要洗牙，他说：“且慢，我再告诉你，今天是因为乾隆节尊者，乾隆节尊者是过去七佛里头的第五佛，他出来为我啊消这业障，意思是说我愿意跟你和解了。”这个时候赶紧就洗了，洗了以后他疼痛入骨啊，就晕过去了。等到天亮的时候，眼睛一张开，人面疮不见了，那个这么样子的金碧辉煌的一个宝刹招提也不见了，自己躺在荒山之中。他就留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茅棚，就在那个地方修行。十方的那子呢，通通都来了，那个地方不久就变成一个宝刹，那个宝刹一直都是到现在还在的地方，一个宝刹。而这个宝刹到了这一杯慈悲水忏，就在他以后他在那里修行的时候，他自己忏悔他自己过去行为上戒律上所产生的错误，自己的啊身口意方面所导致的这些业障，他就写了，完全是一个忏悔业障的一个过程。而这个忏悔业障的过程写下来啊，边礼拜边忏悔，你把它读下来，你会发觉他已经把所有佛法里头很重要很根本的东西都在这一部慈悲水忏里头写得非常清楚。每天忏诵，每通忏悔，在那个地方修行，十方那子来就跟他学佛，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宝刹。那整个的那个慈悲洒脉水忏的这一部经文的完全的定稿是在宋朝的时候才定稿的，是以后因为不断的抄写，后来到宋朝的时候才把它完全定稿。所以现在我们在啊拜慈悲啊洒脉水忏的时候，我们一般通称叫拜水忏的时候，那么这部水忏呢就是宋朝的定本，那其实呢是早期的时候就是悟达国师所写下来的。那么这部就经呢，水忏呢，是对先人做超度的时候也可以拜水忏，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拜过水忏。你们有机会在拜水忏的时候，我劝你们要去拜，至少拜一次水忏的，有机会要常常读水忏。有可能的话，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我们请讲堂看能不能印一次水忏给大家？你自己可以慢慢的阅读水忏。那么拜水忏也是要有机缘的，你要知道哪里在拜水忏，你就去参加一次，要自己拜。你千万不要说我为先人拜个水忏，然后自己在外头买一堆瓜子在那里坑瓜子，然后请师父在那里拜水忏，你那拜什么啊？水忏就一定要自己去忏才有用啊，而且用自己的心去感动自己的先人才有用啊，因为他主要是因为我们跟他的一个至诚之心的感动，他不是一个现象界的，是可以感动到对方的。所以慈悲水忏要注意，我们应该能够去有机会应该去读慈悲水忏的，这是一个忏法。忏法呢，真正的忏法呢，那是啊，应该说成这个起堂大堂啊忏法。那么在禅宗里头一样有讲忏悔，禅宗讲的是讲无相忏悔，也是水忏，他的忏悔也是一样，他的忏悔是只有忏那贪嗔痴啊，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第二个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 所有从前骄狂恶业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第三段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现在我们都已经忏尽了，我们是这样要常常自己能够去忏悔，忏其前过，悔其后罪，忏其前罪，悔其后过，这样子的话的时候，业障才不会累积。人不肯去洗涤自己的心，就不知道什么叫净土。人不肯去洗涤这个心灵世界，就会累积很多的过错。人不肯去洗涤觉察的这个慧性，就不容易培养开来。是指的是怕业障越累积越多的意思啊。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再去看看，你会觉得业障这事情确实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里头是在发生的，是每一个人都在发生的。你能够出世在一个家庭很清清白白穷困的家庭，叫清寒的家庭，你要我要告诉你，你光凭这件事情你已经够高兴了。知道以前啊，连生在皇家都要感叹愿世世不为帝王家，你知道吗？你以为生长在那种权势的家庭就是很幸福吗？我看不见得，我们才幸福，你知道吗？不是我们阿 Q 啊，不是啊，因为我们的障碍相对减少，是不是？你想要到那个菜市场里头啊，吃一碗米粉羹，绝对没有障碍。但是连战绝对要去吃那一碗米粉羹，有障碍，他不适合去那里，对不对？那他能够到那个大饭店吃一餐，我们也有机会，有时候也有亲友会在那里结婚，我们也去过，不是没去过，是不是？我们没障碍，对不对？你不要有障碍，但是我们也有人有障碍，自卑是会障碍的，心理上自己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庄严的自尊是有障碍的，那里面呢是我们的烦恼障开始出现了，烦恼障一来了以后就会产生业障，我不敢去参加，所以业障又来了，是不是啊？有一天我去遇佛寺，那是好多年了，那么有几次呢都会碰到建儒法师啊，建儒老和尚年纪也大了，建儒老和尚是会是很能帮人解除障碍、排难解纷的哦。我所以排难解纷，你应该听得懂他的意思啊、哦，是你看不到的哦。那么他就跟我说，他说那种障碍有多大，他的根的紧，你把他排难解纷排开了以后，他还会跟过来找排难解纷的老和尚。当然要看老和尚有这个定力来化解这一场他内心里头的愤恨，所以你知道愤恨这件事情让他留着的时候有多坏。那老和尚又有多慈悲，不是伤他，而是化解他，让他能够摄受入于佛门。他跟我讲了一些他的一些经验，我觉得真是不容易，而且有这样慈悲的老和尚替我们很多佛门的弟子做了担当的。他现在年纪真的也比较大了啊，那么我很喜欢这位老和尚，他是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是北师大毕业的， 那么他为了要使这个咒语哈、啊，念这个经咒的咒语非常的准确，因为咒语问题不在他的文字音的意思，而在咒语的音的准确性，所以他呢跑到了印度，在那个地方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再去研究巴利文，然后并不是只有这样子去看了看回来，所以所有的后来经咒的校正，那么他的贡献是很大的，建如法师。所以你读啊华严，你听华严的那个字母，那是他唱的字母，是每一个字我们都应该肯定的，但是每一个字母他都下过功夫去考证的。可是我这个学生对这一方面学不来，我觉得他很像音乐，不止音乐，我对这方面不够用功，我没有好好学他承袭他的东西，当时我只能够听一听，跟着他唱一唱，所以我也就没有跟他继续学到经咒这方面，我对经咒不通也不会，不过也许是这样吧。净空师父说，那你就不要学那个，你就要学经义就好，修行经义就好，好好讲经一位就够了啊，一位已足百位足，你就一样就好了，不要弄那么多贪心干什么，他很慈悲也会安慰就是了。有一天讲到业障是什么，你也许可以从书里头看到，也许我以前讲过，建如法师呢有一天晚上我的玉佛师他就我们就谈起来，我说师父那最近，他说最近我们在准备做这个佛说这个孔雀明王经这部经，他就跟我讲，这部经自成诵的时候，诵到法会的最高的时候，孔雀真的出现了，你会看到孔雀真的会出现的。我说哦，有这回事情吗？这不是很神秘吗？他说这不是什么神秘的，他真如此。他就顺着站起来，就去请了一部孔雀明王经，大孔雀明王经，要这一部送给你。我站起来把它接过来，坐下来打开来一看，哎呦，这部经我看不懂，都是经，都是咒，大部分都是咒，我看不懂。我说师父，这部经看不懂，我没办法送，不专于此，不懂。我就问师父，这部经它的宗旨是什么？我想有宗旨也就够了。建筑法师怎么说呢？他说宗旨是这样子的，佛在无量劫以前曾经是孔雀国，孔雀这个世界里头的孔雀王，有一天他带着他的孔雀的他的这个子民呢一起飞翔，一起游玩，可是被一个国王部下天罗地网全部通通把他网进去了。就在他网进去的这个时候，当然他们的子民连这个孔雀王通通都被国王抓了，那就要把他养在笼子里头，要把他们养肥了以后然后可以宰烹，所以国王就给他们很多可以吃的，住得很好的地方的一个笼子一个笼子，你就住在那里了。佛呢就告诉他的弟子们，孔雀啊的子民们，袍哲们，告诉他们，那是孔雀王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太贪吃啊，你们不要这样子无尽的需求啊，虚索啊，这东西很好吃，你不能吃太多，占有太多啊。你看你以为这很好了， 可是大家都觉得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可以不必去觅食就有好吃的东西，也不必要吹风雨打，不是很好吗？所以大家都吃。可是他还是劝的，无论如何你要恬淡，要简朴，要简约，一定要自视甚简才可以，就是这样子的叮咛的。可是只有几只孔雀跟着佛这么做，跟着孔雀王这么做。可是孔雀王有一天竟然他受的，他就从那个缝子里头就走出来了，其他的跟着他做的呢也就从牢笼里头走出来了，他解脱了，他们展翅可以自由的高飞，又回到他们自己的原来的那个极乐的世界了。可是要走的时候，佛这只孔雀王还是叮咛你们要注意啊，不要只是不断的贪得无厌，一直要追求啊，一定要简朴啊。你看我们得的自由了才飞走的，留下了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被这个业障把你障碍住了。我们现在呢，公寓像不像那个篮子呢？我们什么东西都想要，是不是很像呢？你别以为你减肥了以后就行，那个是有形的东西，心灵世界的障碍就像那个笼子一样啊，种种的引诱就像国王所提供的那些东西，最后你还是被那个障碍给吸附住下来了。一定要下这样子的决心，要觉知往生极乐净土。有些东西心里边必须能，心灵世界的东西一定能够肯，能够放下才可以的。所以你要学会随他气的功夫，你也要学会我们讲明思这件事情，你不要老是去抓的那个念头的后头被他缠住，你也不要只是想到你想占有的种种东西而被这个笼子给吸住了，这些东西都是业障。我们今天讲的从生活上基本的业障，我们谈到了整个生命中间系统上的一个业障。佛所讲的业障并不是只有你只看着啊可以解脱生命世界的这个大解脱，你也必须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环一环的解脱，也都是同时的。所以事出世间法是不二的。我有时候有机会跟一些老修行的啊出家师父，他们也不轻易随便讲，有时候他们会告诉我，郑老师你觉得如何呢？这个人你觉得如何呢？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用我的心理学，用我的辅导的东西，我知道他有一点问题。他说先不要说，哪一张纸先写下来，我也写下来，我们看看了解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各拿一张纸，我上面给他写的严重所言，就这样子造成的心理冲突。他在上面写的，他写什么呢？他说有一个魔障是女鬼在他身上。拿出来看了以后我吓了一跳，他问我，他也觉得很奇妙，他问我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从坛里头可以进入这个里头来的。那你呢？他说没有，我只是从他身上就可以看到他有这个业障，这个部分有秘密意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知道行为这东西，事实上在他们敏锐的觉察里头也可以察觉到后头是什么。我们每一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这个业有所显示才可以，要在这个业里头能够自己从里头解脱出来，这是一件大修行，也是一个人自己肯用功。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一直想说你到底是解脱了还是没有解脱，这样子的问法是不正确的，应该是我们最近解脱了几条， 我们是不是比以前更自由了？心灵上不是放纵哦，更自由了。我们是不是更能比自己更能够自制？我们是不是更能够自律？自律本身就是一个自由。你回家在你的小孩子家庭教育上，你也要教他们这些事情，但不必这么费功夫。你只要学学我，在家里定个家法。第一，小孩子跟大人都一样，这家法只有三条。第一条是自制，第二条是自制，第三条是成长，三件事情。第一个自制是自己能够治理自己，第二个呢是自己可以控制自己，啊，制度那个制，自己可以自律控制自己。第三个是我们能够每天愿意去学习去成长，让心智能够不断，智慧能够不断开展，只这三件事情。你看着吗？小孩子肯这样做的话，慢慢把他带上这边来的话，你千万不要要求他要什么成就，他只要学习这三件事情，他的很多的业慢慢就会消除。一个能够自律的人，一个能够自己治理的人，一个有智慧愿意每天去成长的人，障碍就会减少。好了，我们今天给各位讲的到这里，听完了这一个有关业障的这个名相的意义，我们自己要在生活中自己啊有所警惕，那么才是啊在学佛上才会得力的啊。不过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啊，能够得到佛法，我们当然也就自己的障碍、自己的业事呢，也就可以洗涤得比较干净。比较干净的一颗心叫清净心，清净就是空。其实如何消除业障自己是清楚的，但我们是人，我们还在娑婆世界，那个现实的东西你也必须是清楚的，而不是你完全只是闲着一个理想就可以的。在佛的教法里头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回看自己，一步一步的去走，而不是去看别人已经走到哪里，是这件事情。你的每一步没有业障，或减少了业障，或到最后你能从业障里头脱开来，我想应该是很极乐的，而且是必然如此，一切都会很圆熟的。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